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上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播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就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哈托的橡树下，约哈托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啊，我必等你回来。”
非常感谢海燕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四世纪六章1到18节，我给这一段起一个题目，叫做“脱离罪的循环与到底谁丢弃谁”。这段经文是不仅描绘了这个以色列人遭到米甸人的压制的情况，而且还展现了神如何呼召基甸成为拯救者的故事。通过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是可以思考如何是脱离罪的循环，以及到底谁丢弃谁。通过这个基甸故事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打破这个罪的循环。给它分了4段，第一段就是以色列人的困境与呼求，第1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就再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呢，把他们就交在米甸人手中7年。米甸人和亚玛力人就联合侵袭这个以色列地，毁坏这个庄稼，掠夺信息，就迫使这个以色列人就藏在山洞和山中。以色列人就是因这个米甸人的缘故，就极其穷乏，就呼求就耶和华，罪的后果与认罪的悔改。在新约罗马书3章23节就提醒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陷入罪的困境。以色列人因罪而受苦，反映了我们在罪中受苦时，就需要转向神，寻求神的帮助。约翰一书1章9节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认罪悔改时，神就会回应我们的祈求，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困难和压迫中，呼求神才是我们的出路。希伯来书4章16节也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以色列人因苦难时呼求神，我们也应学会在任何困境中依靠神的恩典。这个7到10节呢，就是第二段神的回应与提醒。第7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先知对他们说话。8到10节是先知的责备，先知是先回顾了神曾如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并赐给他们迦南地，同时责备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敬拜别的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是神丢弃了百姓，而是百姓丢弃了神，以致神让他们去处处碰壁。在新约中也有主的提醒，也教导我们的悔改。加拉太书6章7节提醒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避免偏离神的道。悔改的重要性，在新约启示录2章5节也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通过悔改，我们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第三段实际上就是这11到18节，神的呼召与基甸的回应，神的使者出现。11节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俄弗兰显现，基甸就正在酒榨里打麦子，是为了躲避这个米甸人。12到13节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基甸呼召。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质疑神的同在，提到以色列所遭遇的苦难，觉得神已经离弃他们。14到18节就是基甸确认呼召。耶和华转向基甸，命令他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并保证：“我不是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觉得自觉卑微，但神应许与基甸同在，使他战胜米甸人。基甸就请求一个证据，以确认这确实是神的呼召，神就应许了他的请求。神与我们同在，与赐给我们的力量，在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基甸在面对神的呼召时，感到自己无力，但神的力量使他能够完成任务。同样，我们也应当依靠神赐予我们的力量，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神的拣选，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所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基甸的故事就表明，神往往使用卑微和看似不配的人，成就他的大事。我们不应该轻看自己，而要相信神的拣选和能力。第4段就是到底谁丢弃谁？回过头来看第13节，基甸质疑神：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神的回应在14到16节，其实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基甸的问题，而是命令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并保证与他同在。这表明神没有丢弃以色列人，而是准备了一位拯救者带领他们脱离困境。神的信实，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希伯来书13到5节所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神从未丢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困境中感到孤独，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准备帮助我们。最使我们远离神，当我们感到被丢弃时，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在新约罗马书8章38到39节告诉我们。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罪使我们远离神，但神的爱始终不变。只要我们悔改，神的爱就会再次充满我们的生命。所以，通过今天的查经，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因犯罪而受苦，但他们在困境中呼求神，神回应并拯救了他们。基甸的故事也教导我们，神会呼召和使用我们，即使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新约是进一步提醒我们靠近神、认罪悔改，依靠神的力量，才能真正脱离罪的循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应该记住，神从未丢弃我们。当我们感到远离神时，是我们需要反思并回归耶稣基督主的怀抱。我们今天的思考题，第一条是约翰一书1章9节中提到认罪和悔改如何帮助我们脱离罪的循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或习惯可能使我们陷入罪的循环？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个思考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神的忠诚和顺服，避免陷入罪的循环？通过哪些具体的行动和习惯，我们可以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避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雅各书4章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好，基甸，我们今天开始读基甸哈，下一周我们都读基甸的故事哈，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哈去读这个人物哈。基甸是第几个士师了？如果按12个士师来排，他是第五个啊。如果按那个6大士师来排呢，他是第四个。那基甸呢是可以说是这士师记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啊。在这之前啊，这些事实没有提到这些事实有明显的什么的毛病啊，从俄陀涅呀、啊、到这个以户啊，到这个山家，还有这个底波拉，都没有很仔细的描述他们的一些的生命的细节。但是基甸不一样了，基甸你看这里出现很多哈、啊、对这个人的描述哈、啊，这个人的特点哈、啊，很活生生的。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哈，不等于说前面的事实没有毛病，只不过好像圣经没有聚焦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从这儿开始呢哈，基甸，你看他一出场他有什么特点？他打麦子是在哪里打？是在酒榨那里哈。打麦子应该在麦场、谷场啊，麦场在收割的这个。麦田的边上啊，宽敞的地方，酒榨是比较隐秘的啊，靠近家里的地方啊，所以这里就看出这个基甸的特点，他很谨慎，做事很小心啊。你看后面他几次哈、啊、求印证啊，不确定是不是这是耶和华哈、啊，所以他是很小心的人。神让他去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他的胆怯啊，害怕哈、啊。神要不断的跟他讲话，不断的兼顾他的信心，他才敢去承担这个责任啊。所以去仔细看这个人，活生生的人啊， 这个神所使用的人就像你我一样，都是一个一个有毛病、有弱点、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哈。不看则已哈，圣经如果不聚焦还好，只要一聚焦啊，这些人的毛病都会显出来的啊。所以注意哈，这个不要只是挑他的毛病哈，基甸要挑毛病，挑出很多毛病来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是神的作为，神怎么使用这些有限、软弱、胆怯的人。你看最后基甸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现在一提起基甸，如果读得过他的故事的人哈。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基甸的300人，对不对？打仗的时候，本来他招聚了3万多人，最后就用300人就把敌人打败了啊！就是这个胆怯、谨慎、谨小慎微的人呢，神偏偏要使用他，就是锻炼他的胆量啊，使他在这过程当中得以成长。所以看神的作为啊，神怎么使这个胆小的人变成强壮的人啊？这是基甸故事里面我们看啊，神做事的方法啊，神是怎么拣选他的工人，然后神怎么是训练他哈，一步一步的从这个谨慎胆小哈，不敢做事的人呢，变成一个大能的勇士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在基甸的故事当中要去学习的。
今天学了一段圣经啊，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可以说他们在敬畏神这方面是屡教不改。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他们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说他自己认识不到他们已经远离神了。当他远离神的时候，神就来教训他。怎样教训他呢？就让别人来欺压他，让使他穷，使他贫困，使他反省。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远离神了。他就跪下去祷告，去呼求神。神就把这个律师啊说了一遍，实际上是数落他们，你们不敬畏神，不听神的话。神数落了以后，还是要怜悯他，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当我们犯错的时候，那狠狠地数落你，狠狠地说你，为了啥？就是为了，怜悯他，救恩待他。那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对以色列人，许下的愿、定的约、定的合约，就是要成就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像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善待他们。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反复地教训他们。当时就兴起了基甸的人，基甸这一个人，基甸人就去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认识到，以色列人当时你是犯罪的，你当时是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你才落到这一步，一边怜悯他，一边数落他，让他们认识。那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也是这样子。我们怎样的，在神这个大家庭里头，我们的思想永远跟随神呢？从我自己那看法，就是说，当你远离了教会，远离了和信神的人，不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思想也就有一段时间就变得软弱，就不信，就是说没有那么亲近神。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又来到神的面前，给神祷告，然后神就成就你，和我们现在人一样。所以，我们这一组里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像那个基甸一样，去随时都迎接着征战，和不信人、不信神的人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归向神。这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随时要准备着。首先，我们自己要不能离开神。和信神的人在一起，传扬神的福音。把神的大使命，传讲下去。这是我们今天小组这个分享的总体。说的有不齐全的，吴长老再补充。
好，谢谢苏姐妹的总结啊。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会发现这一段有2次，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 这是我们最大的保证。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以色列人犯罪，神心痛，神怜悯，神也管教。当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联军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哇，这次是很严重啊！他们从河东过了河之后，从以色列平原一直向西往那个地中海边缘一直下来，下到加萨那里，带了人无数哦，牲畜、骆驼、帐篷，把全地毁坏。所以神的惩罚也是很厉害，到一个地步，百姓才知道，哇，原来我们犯罪了，我们要呼求耶和华。神的怜悯永远在那边，但是神的管教也是很厉害。所以刚刚的书记里面讲到，我们在这个世代做神的儿女是有福的，我们是应该要好好的顺服神，常常跟他亲近啊，住在主里面，他的恩典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们注意哈，我们读到现在呢，这是第四个大的事实了哈。那比较前三个的话，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以前没有讲过的哈。以前只是讲到他们被压制、被欺压啊，受苦哈。但怎么受苦哈？今天呢，就仔仔细细的给我们描述。本来他们就住在山上啊，以色列人怕征战嘛，不想打仗嘛。他们就躲在山上哈，不想到平原去哈。结果现在呢，山上都不安全了，他们要在山上怎么样？挖穴、挖洞，再进一步的建造这个营寨，才能保护自己哈。敌人就攻到山上来了，说躲不过的哈。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哈，我们也是这样哈。我们不要试图去躲过这个魔鬼，躲过这个仇敌，躲过这个世界哈。这些都是哈，天天我们要面对的哈，所以我们直面这些，靠主来征战，这才是出路哈。第七节开始，他们呼求耶和华哈。第八节也是前面没有出现的哈，前面四个大的事实没有出现的哈，就是说不光是神要兴起拯救者，而且这一次呢是先派先知啊跟他们讲话啊，讲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哈。基甸的故事，尤其基甸刚开始的时候，很像摩西。对不对？摩西也是推三阻四的哈，这个基甸也是找很多的借口哈，觉得自己不行。但是基甸的生命当中，跟摩西比较缺失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他可以把这个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哈，把这个米甸人打败，但是呢，基甸没有这个能力啊，把人带到神的话语当中啊，把神的启示、把神的律法再带给他们，没有哈。所以你看，基甸一死。他家里就出问题了，他生了70个儿子，哇，这得花多少精力，而且不是一个太太生的，肯定的哈，哇，他的精力都花在这些事情上，结果呢，后来这个一个儿子出来就把他70个儿子全杀了，对不对？家里面就出了这个问题，而以色列人呢，没有根基啊，他们虽然脱离这个敌人的辖制，但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的建造。不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以至于呢，他们一旦事实死了以后，他们就又恢复原状哈。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不光是给我们解决问题啊，我们很多的祷告啊，为人的疾病啊，为人的难处祷告，更重要的是帮助人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啊，把神的话语带出来。这也是神做事哈，神你看在塑造基甸的过程当中，就是跟他讲话。啊，不跟他纠结啊，他的眼光出什么问题啊？他这个信心不足啊，就是通过讲话啊，沟通啊，所以我们也是哈，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哈，仔仔细细读神的话，好好的去揣摩、去琢磨、体会神的话哈，这是我们信心成长最扎实的方式哈。刚才童姊妹在体会第11节哈，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来是坐在那里哈。坐在那里，你就把这个 picture 放在你的头脑当中啊。神在那里怎么样观看，对不对？后面也讲说，观看这个基甸，看基甸做什么呢？在那儿打麦子哈，他就观看他。这说明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他们当时的吃苦是很知道的啊。他们 这灵里的光景，神也都知道啊。他们这个信心不足，神都知道啊。这个基甸胆小怕事哈，神都知道。但是神一开口说大能的勇士啊，为什么呢？这是神拣选他，要塑造他的这个目标啊。当时他是没有能力的，当时他是胆小的哈。但将来这个基甸呢，要靠着300人就可以把敌人无数的这个仇敌，像这个这个蚂蚱一样哈，这个遍地铺满遍地这些的敌人呢，把他打败。啊，一个胆小的人成长为这个刚强的人。前面这个周弟兄引用那个经文哈，神拣选的就是那些没有智慧的、贫穷的、软弱的哈，来显出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刚强。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哈，转脸来仰望神哈，不管我们是年老的、体弱的，这个好像觉得自己不行的哈，你只要依靠神，没有不行的哈。依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没有不成就的事情哈。神就喜欢这样做事儿啊。难道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没有比基甸更勇敢的人吗？有的，但是神呢，偏偏拣选这个胆小的人。那为的是显出神的拯救3万多人出来要打仗，神偏偏就说这人太多了这个拣选，最后就剩下300人啊。其实300人打败这个敌人，更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拉撒路病了耶稣就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什么？等着他死了。那医治一个病人和一个使人从死里复活，哪个更能显出神的能力呢？所以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哈，就在基甸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拣选，神的信实神的忍耐他真是忍耐对基甸有这个耐心，对整个以色列人也是，在那里观看，坐在那里很耐心的等着他们帮助他们，用讲话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帮助他们回到神的应许当中建立信心，然后成长起来。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克服常常是我们越怕什么，什么事儿就会发生这是在训练我们的信心常常担忧那神就说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就会经历神经历神之后，我们的信心就被建造起来。神在借着我们做事的同时是在塑造我们这个人这是神看为更为宝贵的事情。
我们小组里面分享了几点，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教我们的律法和这种传承，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教导子孙和在身边的人当中，要传扬神的福音，要遵行神教导我们的。另外就是还有说，重点强调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屡尔犯错，这时候他们容忍到7年了，好，然后我们就要以此为鉴。
围绕这个苦对苦难的理解，第一呢，就是神是用苦难来建造人、锻炼人、开通人的。神的试炼不是你承受不起的，撒旦则是用苦难来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来试图毁掉人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让人在黑暗中看到神的荣美和存在。人生一定有苦难，但是有神，平安一定也同在。约伯记第36:15-16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的人，趁他们受欺压，并开通他们的耳朵，神必引出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第二点就是顺服神和得自由。脱离困苦的关系，神一直没有丢弃人，只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对神不信任，就像基甸那样，还要向神要证据，保证神同在，还抱怨这个困苦都是因为神不在，是神离弃了人。反过来看看神的作为，神派先知、派使者来传话，讲出埃及的故事，而且呢，在当基甸。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说：“我必等你回来。”这句话很受启发的，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在困苦中求靠神。
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见到教会弟兄姐妹有苦难临到的时候，
首先就不要说你向神认罪吧，OK，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就成让我们成为约伯的朋友一样。
我先揭晓五句题了。我静无，古月无而无，无停续。比通常我去揭晓五句题就叫听悟。我在2002年决计性信主，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读书了。我的老师就是黎强华长老跟这个吴维雄长老。在2003年受洗以后，就过着这个星期天的教主，刚好牧师就是成立这个灵修平台，我好记得我是第一批，那个时候只有16个同伴伴在我们一起，当时是有三组，我是在旁长老那一组。我就是分享今天的约书亚记，我选择是第7章1到9节里边几个题目，就是纪念，我们要纪念，当我们一家人去度假的时旅游的时候，通常都会去一些有历史遗迹的地方游览观看一下。这些遗迹大都是，是一些有名的人的纪念碑，或者是塑像，这些都是来提醒我们，他们在过去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迹，都是给人去怀念一番。这个小孙子Matthew 呢，他很喜欢。在于这一些地方呢，捡取地上面的小石头带回家。为什么？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跟我说，捡这些小石头呢，需要我们需要纪念他，是因为我去过这个地方旅游。所以他都把他带回家去，在第7章1到9节里边，记载约书亚记的经文当中，是讲一些人一件重要的历史事情。一些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他们都已经准备过约旦河和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当时当天就是河水上涨，真是上涨泛滥，看来他们都不能够过河。但是这些事情，神为把不能够就是化为作为这个可能的事情。这些事情不能够难道我们的创造的主就是这样主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把红海的水分开的一样，在出埃及记。第17章里边说，耶和华神使约旦河的水断作，立起成垒。在约书亚记第3章里边说，这个故事的重点是约柜。神曾经跟他的子民立约，约柜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就是神。显然期望他们的后代子孙都晓得神在这一天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神吩咐12个祭派，每一个祭派都派着代表从约旦河中这个在第4个站立的地方 洗去了十二块石头，从河底带到万象，放在他们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这些石头是一个历史上面的见证，神叫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把原来河底的石头取12块带到基扎营中放在哪里。另外呢，再另外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当中，这些都是表明对代替的意思。但是人这个问题就是很容易忘记，没有记忆力的，就是他们的失败，他们都忘记神赐给他们恩典。在诗篇78:11里边，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神另立12块石头在约旦河里边，就是表明代替的这个意思。我们本来是该死的罪人，但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令到信他的人不至灭亡，而只可以进住可以得进去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救恩应当是常常纪念，所以在约书亚记第7:9里边，人得了神的恩典却忘记恩，这一切都是败坏博弈的起因。神指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施恩救赎我们，神的儿女要不断地被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里边这个整个救赎计划这其中的角色，成就了神的旨意。我们在圣经中的话语就是成为我们的纪念碑，让世人能够细读和纪念，我纪念来提醒我们耶稣耶和华神在历史上面所行的每一件其实救恩的故事。我们需要世世代代承传下去，讲述神的恩典，好像我们将来都能够在主救赎中大工作中找到他们具体的角色，记住完成，记住延续下去。
好，谢谢胡弟兄啊，每次他都会把心得写下来哈，就像他所讲的哈，作为纪念啊。一点两点啊，这个记下来哈，这个帮助我们去思考哈。感谢主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分享哈。我们下周会继续来读基甸的故事。那结束的时候，请周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年的查经。我们为四世纪第6:1-18中的教导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也通过基甸的故事，我们看到神如何在以色列人陷入罪的循环中仍然施恩怜悯，呼召他们回转归向神。我们也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生命中常常是我们丢弃了神，而非神丢弃了我们。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与不忠，我们时常在罪恶和悖逆中徘徊，也远离了神的道路。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并帮助我们从这种罪的循环中脱离出来。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亲近主，依靠主的恩典和力量，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也感谢主在基甸的故事中显明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帮助每个人都能从今天的经文中得到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明白 只有依靠主，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罪的捆绑，过上圣洁的生活。愿我们在每一个选择和行动中都能反映出对主的忠诚和爱，也感谢主与我们的同在和引导，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今天所学用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荣耀主的圣名。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阿
阿
门。
门。